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9回。阮衍听了韩离的话，面容有些难看，但是目中有一丝阴晴不定的迟疑。过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思量了好一会儿的阮衍，他这才轻叹了一口气：“哎，不管怎么说，这次本座能从封印中脱困而出，多亏了宝花带人来援的结果。看在这个情分上，他这次出手，本座就不干涉了。若是能够成功，我也会承认让其重新回归始祖的位置。失败的话，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毕竟圣界三大始祖一向都是共进退的。道友能够做出如此决定，真是幸事。袁道友若是不嫌弃的话，你我不如正好趁此机会交流修炼心得一下，怎么样啊？”韩立闻言自然乐得轻松，当即满面笑容地说道：“本座对韩道友进阶之后实力惊人，能一下子激增到如此地步，也同样有些感兴趣，你我交流一下也好。”这一次袁言只是略想了一下，就一口答应了下来。韩立闻言也不客气了，抬手冲下方一点，顿时山峰上另一块巨石凭空拔地而起，一个挪移过后，狠狠地落在了袁衍对面处不远的地方。韩立见此呢，体表的霞光一闪，徐徐地从高处是一落而下，不知道多远处的另外一处巨型湖泊的小岛上空，童牙老人正面无表情地悬浮在半空当中。在其对面处，一名浑身被一层晶莹剔透的甲衣包裹的俊美青年正冷冷地望着对面的老者，脸上隐约的有一丝不善之意。一座遍布翠绿青竹的山谷当中，一座白茫茫雾气组成的无边雾海赫然浮现而出，并将整座山谷全都笼罩其下。而在雾海的中心处，轰鸣之声、爆裂之声是连绵不绝啊！在白雾滚滚翻滚涌动当中，隐约无数粉色花瓣虚影正在上下盘旋飞舞不定。六级，我说这些年未见，你为什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原来当初和我一战时的伤势一直都未曾真正的痊愈过，现在你的六大化身已经被我斩杀了个干干净净，而你的本体呢，也已经困在了玄天灵域当中。现在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你也休想再翻身了。宝花的声音从花瓣虚影的笼罩当中悠悠地传了出来，但是白雾当中除了阵阵轰隆的巨响之外，却根本就再也没有其他人的声音。你不惜将拼着耗费掉六大化身也一直强撑着不走，就是为了等涅槃和袁衍二人吧？宝花却毫不在意的又说了一句，嘴角露出了一丝讥讽之意。
哼，是又怎么样？当年我夺了你始祖之位之后，涅槃和袁衍可都是亲口答应过的，一定会尽全力庇护我的安危。不要忘了，我现在才是名正言顺的三大始祖之一。我也早就知道你肯定会趁此次机会报当年之仇，故而早就和两位道友通气过了。
另外一个恼羞成怒的女子的声音终于有些尖利的从雾气当中传了出来。
袁衍和涅槃是答应过你，在你遇到我的时候会出手相帮的，但这只要有个前提吧，他们必须真能分身过来才可以的。
宝花是嫣然一笑：“
什么？你也找了帮手？不对，在这圣界当中，哪儿还有人敢和能够缠住袁衍和涅槃二人？难道你找的是那些异界强者？
他们怎么会为你一个失势的异界大成去得罪袁衍和涅槃两位始祖级别的存在啊？”六级的话语当中终于有了几分惊惧的：“
你倒不笨吗？我的确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才请动了两个难得的帮手，一个大概和他们二人实力差不多，另一个嘛， 恐怕神通多半还在他们之上，所以若想等待援兵的话，你恐怕真的要失望了呀。
哼，不用问，一个肯定是那童鸦老人，但另一个是谁？
那些异界强者当中还能有力压我们圣界始祖的强者？
宝花呀，你不会再自吹自擂吧？
六级的声音转瞬之间就恢复了镇定，便有几分不信地说道，
我是不是自吹，再过一会儿功夫你应该就知道的。
毕竟远远和涅槃二人现在的住处离你这里可并不算太远呢。
若是真的有办法赶来相救的话，给了这么长的时间想必也能过来了哈。
不过这也要你有本事真的撑到那一刻才行啊。雾气中传出了六级一声怒极的哼声，又再次的沉寂无声了。显然的，六级很清楚，无论对方说的是真是假，他再说什么都是自取其辱，故而呢干脆和先前一样一言不发了。
宝花见此情形，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冷笑，口中忽然说出了一句让六级浑身一寒的话出来，
六级啊，你是不是觉得还有一个后手，即使我现在将你形神俱灭，你仍然有机会再次东山再起啊。
宝花，你这话什么意思？
六级再也沉不住气了，一声厉喝，
很简单呢、啊、
你不是还有一句从未在人前显露过的第七化身吗？
此化身你虽然说一直小心的隐藏，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可是你不要忘了，这世间可就从来都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恰好就被我知道的。
哼，我不信你真的知道什么。
你不知道从哪听到了一点风声，就在这故意的拿虚言诓我，是不是？
六级啊，不愧为宝花当年的大敌，在心中最大的秘密被戳穿之后，仍然很快的就恢复了冷静。
你应该是打算将第七化身当作外域陨落之后重新复生的后手吧？虽然说只是一具分身，但是以你的手段想要重新恢复你本体的记忆和神通，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而我若是一个不察，说不定多年之后还会再遭你的暗算，也未必可知。不过嘛，算算时间，你那藏的第七化身的地方应该也快被得手了吧。
宝花低笑了一声，又自言自语了几句，
什么，你真的找到那具化身的藏身之地？不可能，你派谁去的？
六级闻言不禁真的惊怒起来。
哦，你没有注意到黑恶这个小家伙并没有在我的身边吗？
宝花不慌不忙的问了一句。
黑恶
就凭他区区一个合体小辈也能够破开我布下的禁制。
六级听了这话心中又为之一松，不错，要是单凭黑恶本身破你亲手布置的禁制，那的确差了一点，但是他若是手中又有一件正好刻着你所布禁制的玄天之宝呢？
啊，玄天之宝，
你敢把这等至宝借给他人，却不怕他卷了你的宝物跑掉了吗？
六级的脸色铁青了起来。
哦，忘了和你说了，我呀在那玄天之宝上做了一些手脚，
为什么不敢借黑恶一用啊？
好了，和你说了这么多的话，让你能够活到现在，我也算是对你仁至义尽了，下面我就好好的送你上路吧。
宝花轻描淡写的说了两句，声音蓦然一下子变得阴沉无比了。
原本在白雾中徐徐飘舞的粉红的花瓣，这个时候金光一闪，开始在阵阵风雷声当中一下子飞快地舞动了起来，每一枚花瓣都在飞动当中变得晶莹锋利并巨大起来，一时之间呢、山谷中心处无数粉红色的巨刃在白雾当中疯狂地搅动了起来，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无论花瓣还是雾气竟顷刻之间在一团直径里许大的巨大光团当中化为了乌有。不知道多久之后，等所有的光芒和波动全都一脸消失之后，在原先山谷上空只剩下了一道淡淡的人影，
并在一声轻叹过后，身躯一个模糊的凭空消失了。另一边的飓风顶部，韩立和原野仿佛好友一般的在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着。原野呀，不愧为魔界三大始祖之一，对于一些修炼上的心得，让韩立听了也是耳目一新，心中是大为的钦佩。至于说原野，虽然从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何等的表情出来，可是眼中的一丝异样却透露出其显然对韩立所讲述的一些东西也大感兴趣。正在讲述一门秘术的韩立忽然口中话语戛然而止，并抬头朝远处望去，哈哈一笑，他站起了身。
严兄，看来宝花道友已经成功的大仇得报了，既然这样的话，韩某就不再打搅，也该离去了。
韩立呢也不等远远回答，就体表青光一闪啊，化为了一道青红破空而走了。远远坐在巨石之上未动一下，但是望着天边远去的盾光，脸上却不再掩饰的流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表情出来。不久之后，韩立盾光一收，徐徐的落在了不远处的另一座小山头上，在那里银月正有一些焦虑之色的等候着，他旁边呢却还有一名老者和一名银发披肩的俊美青年，赫然正是莫简离和银月老祖这两名人族大成。三个人呢一看到空中现身而出的韩立，不约而同的都露出了笑容，银月更是一脸喜色的直接迎了上去。三个月之后，魔族赫赫有名的蓝浦湖上空，一艘表面晶莹、表面符文大于魔界普通飞舟的白色飞船，正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湖面之上破空飞行。它竟是笼罩整个湖面的巨大净空尽致，如同无物。下方湖面上，一些来回穿梭魔舟之上的魔族，见此情形，纷纷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可略一想之后，又纷纷换上了敬畏至极的表情。一些魔族甚至恭敬至极的在船上立刻俯身大礼参拜，敢这样大模大样无视禁令的，当然只有那些和蓝浦圣祖同级的其他圣祖大人了。这自然呢让这些普通的魔族见了之后或惊喜交加，或战战兢兢了。在这艘白色的玉船之上，是从始魔之地开始途经十几个魔族城池法阵传送，这才赶到附近区域的韩立了。而他到此的目的却是为紫菱前来。当年呀，他答应过此女，一旦其有能力让对方摆脱六级的控制，就会设法助其恢复原本的人族之躯，带其一同回到灵界去。现在六级已经陨落在了宝花的手上，魔界也再无什么人可以威胁自己，他自然打算履行承诺将紫菱接走。至于此地的蓝浦圣祖，当初呢也是被困在上古封印当中的一员，现在虽然说重新回到了此地，但是肯定早就听说过了他的名头，所以纵然这位魔族圣祖知道他是一名人族，也绝对不会自讨没趣的出来阻拦什么的。韩立正在心中默默想着的时候，白色飞船就已经来到了蓝浦城所在的巨岛边缘处，并在空中盘旋了几圈过后，忽然朝一处被淡淡白光笼罩的密林一落而去。呼呼几声过后，数层白光所化的禁制在韩立庞大的神念之力强行一冲之下，竟应声破碎开一个直径十几丈的巨洞。飞船未等这些禁制恢复如初，就一个闪动的遁入了其中。而在禁制下方，一个数层高的巨大的楼阁静静的耸立在地面之上，在阁楼大门的顶部，广元斋三个斗大的古文是闪闪发光。与此同时啊，在 阁楼四层的一座密室中，正在懒洋洋看书的一名麻衣少女忽然一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手指飞快地掐动了几下，脸上就一下子显露出了惊喜交加的表情出来。
哎呦，小姐，不好了，有人强行破开禁制闯进来了。
一名妇人惊怒交加的声音却一下子从楼下传了出来。
朱姨，不用担心，不是敌人入侵，而是一位贵客临门了。
麻衣少女却抿嘴一笑，似乎极为兴奋。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就出现在了三层的大厅当中，并和麻衣少女分宾主落座。
韩兄，哦不，小妹是不是该称呼一声前辈了呀？不过区区数百年的时间，竟然就成为了大成老祖。虽然知道以道友的天资，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可却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呀。
麻衣少女掩嘴一笑，倒是没有表现得有多么的生疏。
啊，蓝姑娘，你不必客气，你我既然是旧识，我看还是按往日的称呼交往即是。不过看来不用我多说什么，你们广元斋已经对始魔之地的事情知道的差不多了吧。
韩立笑了笑，温和地问道。
当年此女也算对其有恩，韩立自然不会真的拿出前辈的身份相压。
既然韩前辈如此说，那小妹也就不客气了。有关始魔之地的两次大战几乎震惊了整个魔界，我们广元斋号称是无所不知，虽然是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相关的消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被视作魔界大劫的民虫之母，竟然真的被宝花和韩道友等人联手斩杀掉了。如此一来的话，我也可以放心的继续经营此斋下去了。
麻衣少女啊，眸光一转，笑眯眯地说道，
这一次能够斩杀那头鸣虫之母，其实真正出力的却另有其人，我和宝花嘛都只是挂个名而已，否则的话以这头鸣母的厉害，我们是拿他没有办法的，能够保住一条小命就算是侥幸的事情了，哪儿还敢谈什么斩杀对方。不过这其中的详情却有些不便直接宣告贵斋啊。
韩立淡淡的说道。
哦，原来如此，不过小妹相信，虽然说那冥母并不是韩兄亲自斩杀的，想来在其中也出了大力啊。
蓝影却一点不在意。
蓝姑娘，你可真是谬赞了，不过我这一次来却是想让你帮忙联系一下紫菱，这一次我打算带她一同返回灵界。
韩立没有隐瞒自己这次的来意，坦然相告。
此事尽管包在小妹身上，其实这些年呀，紫菱呢一直都在灵界的区域一处密地是隐居苦修着，若是想来的话，不过几天的功夫就可以到。
哎，这样吧，韩兄呢先暂时在这广元斋小住等待数日怎么样？
蓝影满口的答应了下来。
好吧，那在下就要打搅蓝姑娘几天了。
韩立想了想之后，倒并没有拒绝，就答应了下来。
蓝影闻言，自然脸上越发显得高兴，当即呢又询问了一些始魔之地中不涉及隐秘的事情，他听的是津津有味啊。
哦对了，在下还有一事，恐怕需要借助贵斋的力量啊。
韩立忽然想起了什么，话一顿，
若是有事情需要交代的话，韩兄请尽管说。
蓝影是不加思索，我这里啊有几件东西要给仙子先看上一看。
韩立并没多说，袖子一抖过后，四团白光从中一飞而出，叮溜溜的在虚空中一转，立刻凝聚成了四块巴掌大小的金砖出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0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0回。
我有几件东西想给仙子先看上一看。
韩立没有多说什么，袖子一抖之后，四团白光从中一飞而出，叮铃铃的在虚空中一转之后，立刻凝聚成了四块巴掌大小的金砖。
啊，这是？
蓝影美目一扫这些东西，神色微微一动。
他们上面铭印有魔界气灵圣祖遗留的一处宝藏密图，是当年无意中得到的东西。我虽然有了此图，但是可惜啊，对魔界了解并不多，一直呢没有真正的去寻找上面标识的地方，故而呢要借助鬼寨的一些力量了。韩立淡淡的说道：“
哎呦，原来是传闻已久的气灵秘藏。不瞒韩兄啊，小妹也曾经打过这个宝藏的主意，可惜啊，一直没有办法找到相关的线索。没有想到却落到了道爷的手上。韩兄放心，只要有地图，那秘藏又的确是在魔界的话，小妹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蓝影的脸上现出了一丝诧异，可马上笑眯眯的答应道。韩立呢则满意的点了点头。五天之后，在阁楼同样的大厅当中，韩立终于见到了紫菱。二者再次相见，自然是惊喜交加，别有一番复杂之情是各藏心中啊。而蓝影呢则早已经失去的悄然离开了大厅，让两个人单独相处。此刻的紫菱呢早已经从蓝影的口中知道了其进阶大成的事情，但是从韩立口中亲自得知六级已经陨落的消息之后，整个人还是呆住了。毕竟此事才发生不过数月，宝花等相关人等又刻意的没有将消息泄露出来，故而知道此事的人是寥寥无几。
这么说，我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再也不用惧怕被炼成其他人的化身了。
紫菱的眸光有几分迷茫，口中喃喃地说道：“
这个自然呐、啊，不但是六级本身，就连他的几大化身也一并的未曾跑出来呀。”
韩立十分肯定。
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那韩兄这次见我是想……
紫菱的美目落到了韩立的脸上，有些迟疑的问道。
你当日不是曾经说过想恢复人族之身，好回到灵界看看人族生活的地方吗？我这一次过来呀、啊、特意寻找了几种秘术，应该有办法驱逐你身上的真魔之气，让你重新的恢复原先的体质。如此一来呢，你可以在灵界重新修炼人族功法了。
听了这个话，紫菱的脸色微微一变，竟然没有马上流露出高兴的表情，反而是沉默了片刻之后，这才缓缓地问道：“
韩兄，我想问一个事情，希望能够听到你真正的回答。
以你我的关系，何必说这么见外的话呀？有什么要问的，你尽管说就是了。”
看到了紫菱这样的表情，韩立的心中一沉，隐隐的有一丝不太好的感觉。
我想知道，韩兄，你对飞升仙界，成为真正的仙人，大概有几成的把握呢？
紫菱正色地问道。
什么？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事情了？
韩立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惊讶，显然此问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
我只是想听听你真正的回答。
紫菱望着韩立十分执着的样子，韩立见此踌躇了一下，但是片刻过后还是平静地说：“
若是其他人问我这件事情，我自然不会说丝毫真话，可是紫菱问的话，自然没有这般多的顾忌了。若是以前我度过飞升之劫的把握大概只有两成吧，但是这一次始魔之地之行，我另外又得了一些机缘。这些机缘虽然对我以后来说还不知是祸是福，但是却让我飞升仙界的把握应该再多出两成吧。”
韩立神色一肃：“
哦，这么说韩兄有一半的几率飞入到仙界了。
小妹虽然知道你进阶之后绝对不是一般的大成可以比拟的，但是也没有想到竟有这么大的把握呀。”
紫菱听了韩立的回答，神色有些动容。“
紫菱啊，你为什么忽然问起我这件事情？”
韩立还是有几分疑惑。“
韩兄，既然你如实回答了，那小妹就再多问一句，我若是真的清除了体内的魔气，真的重新回归人族之体的话，原先的修为会不会大损？会立刻掉落出数个境界去吗？”
紫菱没有回答韩立所问，反而凝重的又问了一句。
若是刚被灌注魔体不久的话，我倒是有把握保你修为无恙，但是你已经修炼了六级的魔功这么多年了，现在重新去除体内魔气的话，的确会可能让你有掉落境界的危险。不过你放心，以我现在的实力，让你恢复原先的修为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并且还会保你以后修炼也无大碍。韩立沉默了一下，隐隐的他猜到了对方所想的东西，脸上有一丝异色闪过。只是以后修炼没有大碍，自从上次分手之后，我曾经细细的思量过回归灵界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细想，却发现自己若是真想在大道上有所成，其实待在魔界那才是最好的。就像六级当初对我说的那样，我的体质其实修炼魔界的功法才是最佳的选择，回到灵界的话，就算有你的庇护和相助，能够勉强的进入大成境界，可最后飞升的时候恐怕也会变得千难万难的。小妹可不想韩兄到时候成功飞升了仙界，成了一名真仙，而自己呢却还留在下界当中，并在一次次的天劫之下只能静等陨落之时。紫菱说着说着，眼里无双的玉容渐渐的变得十分的坚定了起来。韩立听了这些话愣了好半天，但他最后还是叹了口气，你真的想好了要做这个决定吗？要知道以你现在的修为，我还有办法将你的体质还原成原先的模样，但是随着修为境界的加深，此事可就会越来越难的。等到你也在魔界进阶到大成境界之后，可就再也没有办法逆转你的魔人之躯了。韩兄放心，小妹啊早就有此思量，并非匆匆才下的决定，哪怕说我只有1%飞升仙界的希望，我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啊。紫菱十分果决。韩立望着眼前绝色佳人坚毅的玉容，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才闪过了一丝思量之色，点了一下头。行吧，既然紫菱你真的有此决心，我自然不会勉强的。不过我这两次进入魔界当中倒是得到了一些对魔功修炼大有益处的秘术和丹药，现在呢就全留给你吧。小妹多谢了，韩兄也不要太在意此事，以你现在的神通想要撕裂虚空进入圣界的话应该也不是太难，以后你我自然还有大把的机会相见。紫菱心中一喜，但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玉容不禁轻轻的一红。韩立看出了紫菱先前话语中的确是出自真心，心中虽然说有一丝无法明言的失落，但是并没再相劝，只是又多叮嘱了几句。毕竟就像他自己所说，他体质的确修炼魔族的功法更加适宜些，而要回到人族去呢，自己就没有办法让其真的有可能飞升仙界了。若是这样的话，不如说让他留在魔界，说不定还真有机会能够找到自己的机缘。就这样，韩立在广元斋一待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将有关魔功的一些修炼心得全都一股脑的传授给了紫菱，好让他对魔功之道领悟的更深。在此期间，蓝影子女呢也不客气的在一旁同样听受韩立所讲，看其每次结束后脸上所露出的若有所思的表情，明显的是受益匪浅。一名大臣存在的尽力指点，对于他们这种等级的存在来说，那也算是一次难得的大机缘了。广元斋不愧为横跨数界的巨型势力，一个月快过去的时候，竟真让他们找到了和气灵密藏图上一般无二的地方，并很快的传到了蓝影的手中。蓝影毫不犹豫的把这个消息如实的告诉了韩立，韩立知道之后自然是欣喜异常啊。接下来的几天当中，韩立不再给紫菱讲述心得，而是一起游遍了蓝瀑湖区域一些风景秀丽之地。他们一边游览着和灵界截然不同的山水景色，一边回忆一些当年在人界时的旧事，
时不时的露出一些会心的笑容。但是，两个人之间很自然的，谁都没有提起当年春风一度的事情，甚至于呢，连太亲密的行为都没有，仿佛两个人之间呢，只是一对无言不谈的至交好友。时间飞快流逝，一天早上，韩立终于一个人飘然离开了兰浦城。而在广元斋的四层阁楼中，紫菱站立在窗口处，怔怔地眺望着远方的天空，玉容复杂，既有几分甜蜜之色，又有几分毅然。紫姐姐，你真的愿意和韩兄两界相隔，不陪在他的身边吗？小妹明明记得不久之前，你还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呢。蓝影站在了紫菱身后不远处，眉头微皱地问道：
我若是跟他回去，的确可以一解相思之苦，并有机会陪伴在他身旁一段时间。但是万年，十余万年之后呢？以他资质以后进入仙界，那是迟早的事情。我若真的想永伴其左右，也只有跟着进入仙界这一条路才有可能的。是贪图一时之欢，还是去谋求以后一丝的永久相伴？换做蓝妹妹你，你又会怎么选择呢？
紫菱头也不回，但是发出了一声悠悠的轻叹。蚂蚁少女听了这番话，神色一动，情不自禁的也陷入到了沉思当中了。半个月后，在兰浦相近区域的一座山谷中，韩立驾驭的白色飞舟从高空当中飘然落下，下方一棵巨树下，一名姿容绝代的银发女子正面带笑容静静地等在那里，正是银月。此女一见韩立孤身一人，眸光中就有一丝惊讶闪过。
韩兄，可见过紫菱妹妹了？
见过了，但是她打算留在这魔界继续修炼了。我想了一下，觉得这么做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在魔界继续修炼魔功的话，她可能还真的有机会走到最后一步。
韩兄赞同，那紫菱妹妹的选择多半不会错的。
先这样，我们下面是不是要返回灵界了？家族和莫前辈以及其他一些灵界大成已经提前返回灵界了。
音乐闻言脸上浮现了一些异样，但是点了点头说道：
现在返回去还有一些的过早，我手上呢还有一份魔族的秘藏图，里面应该有不少的宝物啊。
秘藏图？银月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显然第一次听韩立说起此事。行了，你只要跟我走就可以了，算算路程顺利的话也不过是数月的功夫啊。
韩兄这样说，小妹自然没有不信之理，那咱们就上路吧。
银月嫣然一笑，玉足一顿之下化为了一团银光，飘然上了飞舟。韩立点了点头，单足轻轻一点足下的灵舟，顿时嗡鸣之声一响，再次的化为一道白光破空而走了。数个月之后，韩立二人所乘的飞舟就进入到了高阶魔族也不愿意轻易踏入的荒地。在十几丈长的飞舟的前方，两只丈许高的巨猿傀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足下淡淡的灵光闪动不已，显然呢正在操纵飞舟前进。而在非洲船舱的一间密室之内，音乐盘坐一块翠绿的蒲团之上，单手掐诀，双目紧闭的正在修炼合整功法，体表五色灵光流转不定，同时一只银色的巨狼虚影在背后若隐若现，栩栩如生。在离他不远的另一间布满了防护禁制的密室当中，韩立同样盘坐地上，可脸上一副犹豫不决的表情，手中却在把玩着一物。仔细一看，他手中之物通体晶莹漆黑，赫然那正是鸣虫之母被刑罚之雷击杀之后仅剩下的那一块不知名的黑色的晶石。韩立得到此物啊已经有不短的一段时间了，经过无数次神念探查和多次翻看一些典籍，也明白了此物的来历。他正是鸣虫之母这类强大妖虫在面临毁灭之前，将体内精华尽数注入妖核之后留下来的东西。当然若是有可能，
这些妖虫啊，还会趁机将一缕残魂藏入其内，好用避过眼前大劫。不过那鸣虫之母的元神精魂却真正的冰消溶解了。即使说这晶核真有一定抵挡攻击的奇效，但是面对刑罚之雷这等的仙界天雷，却是避无可避的。刑罚之雷的强大的威能早就扫荡过晶核里面的一切东西，甚至于连晶核本身也冰消溶解了大半之多。韩烈现在将此物拿出来，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似乎有一些棘手的事情很难下定决心。一阵滴滴的嗡嗡之声传出，虽然近似低不可闻，但是落在了韩烈的耳中却宛如惊雷一般的清醒。这些家伙又闹起来了，看来对这东西真的是渴望至极。但是可惜呀，此物对我也有大用，若是能吸收里面的精华，说不定可以让凡圣真魔宫再进一层。韩烈露出了一丝苦笑，低头望着手中的晶核，凝思苦想了起来。而嗡嗡之声却渐渐的变大起来，韩烈眉梢一挑，一只袖子忽然一甩，三团金光从中一飞而出，盘旋过后光芒一脸，三只斗大的金色甲虫就出现在了韩烈身前，体表隐约有紫色的斑纹若隐若现，正是那三只准噬金虫王。这三只虫王刚一出现，嗡嗡的目光一聚，全都死死的盯着韩烈手中那块黑色的晶核。嗖嗖嗖，三声过后，三只金虫翅膀一抖，竟然同时化为了三道金光，冲向了晶核。韩烈脸色一沉，一只手掌只是往身前一横，在五指微张的虚空一抓，一股无形巨力滚滚而出，三只金虫砰砰几声过后，却一下子在离韩烈持续远的地方纷纷被一下子反弹而开，并咕噜噜的连翻了数个跟头，这才勉强震动翅膀重新稳住了身形。这些准虫王纵然说厉害无比，但在进阶大成之后的韩烈面前却幼虫一般的丝毫反抗之力没有。可纵然如此，这三只准虫王仍然奋力地向韩烈身边狂扑不已，只是始终呢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挡在外边，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偿所愿。眼见着这三只噬金虫这般激动的模样，韩烈眉头不觉皱得更加厉害了，半晌过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算了，这鸣虫之母精华所含的东西应该更适合虫类的吞噬，自己真要炼化的话，还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后患呢。这三只准虫王原本就几乎进化到了尽头，再吞噬着鸣虫之母的精华的话，韩烈的脸色阴晴不定，原本挡在身前的手掌一收，另一只手中的黑色的晶核却一下子往高空飞射了出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1回。